大概是五六年前，我在路易斯安那边的时候，也唱过《Goodbye》这首歌，印象很深。我那边唱的时候，很多歌词里面的东西我会理解，而现在慢慢有了新的感受，就觉得时间在过去，事情在发生变化。我们的人认识的多了，我们知道道理也多了，我们读的书也多了。有些人进入到我们生活当中，有些人离我们而去，但是道理没有改变，神的话也没有改变。神说天和地会废去，但是我的话一点一撇都不会废去。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之下，我觉得我们的人生有的时候会走，会经历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的时候，只有一件事情是永恒，我们的人生多么的短暂。只有活在主的话语里面，活在他的爱里面，我们才觉得我们的人生没有虚度。在这样的经历之下，我们才觉得我们成就了一些事情，我们的生命慢慢有了意义。如果我们是只是一天一天的在过日子的话，我们再回过头来再看，我们不知道我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好像一天一天就是为活而活，为了生活而奔波，为了操劳而拼命。但是神的话语一点一滴积累下来，我们发现事情不一样了，生命得到了改观。我们再回头看我们自己，我们有了话的积累，有了神的话语的启示，有了圣灵里面的感动。感谢这样的赞美，我们重新回到几年以前，我重新看到那个风和爱在我们的心里有了这样的一些变化，如同奇妙的化学反应一样，神的话语突然就发光发热，让我看到了生活的另外一面，让我看到生命不同的意义。我们先来祷告。再来天父，感谢您这样的时间，感谢您奇妙的大能在这世界上运行，感谢您的圣灵在我们的身体里留下的印记，感谢我们成为您的活祭，感谢您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您的器皿，感谢您赐下的爱这样宝贵的礼物。以上的话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祈求，阿门。我们在准备今天的这个讲章之前，我觉得我在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challenge。 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来选定讲到这个题目也好，或者讲到内容也好，都是一些非常非常的大家和大家陌生的一些事情，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或者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些困惑，我们拿过来作为讲到。但是呢，如果这个题目是爱的教育，那么谁配资格来做爱的教育？因为每个人都懂爱的，每个人都经历过爱，每个人都明白爱，我们都爱过别人，也被爱，也被别人正在爱着。那么我们怎么敢说来做爱的教育呢？意大利有一个作家就用这个四个字，爱的教育这四个字写过一本书，他叫亚米契斯。这本书就是讲爱在年轻人当中的一种运行，一个生命的一个成长，非常的深刻。那么另外一位很著名的基督徒作家 C.S. 路易斯，他也做过一本书，他写过一本书叫四种爱，把我们世间的爱作为分成了四种。他们这些伟大的作家都敢于去挑战，把我们日常当中所经历的、所感受到的这种最普通的爱，能提高一个档次、一个层次，让我们重新来看、来审视这样爱的意义、真谛，如同把我们自己从生活当中打开，来审视我们每天的生活、每天的经历。我们每天都会有从爱当中来、从爱当中走，在这样的环境下，却能提高一个档次来重新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爱。这就是他们成为伟大作家之所以伟大的原因。那么这个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爱，它是从谁而来的？我们知道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这个爱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第四章的第七节，约翰一书：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没有爱心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我为什么把这个题目拿过来今天做这样一个和大家一个分享、一个讲道，就是因为我在不断的和我们周围的初信徒、慕道友，还有我们的信徒弟兄姊妹之间交流的时候，发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现象。尤其最近几年来，就从三年以来吧，从2009年、2010年这几年过来以来，我们的大众传媒，尤其是大陆方面，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那就是我们特别的在宣称爱，每一个人都在追寻啊，每一个人都在寻求爱。 两个主要的一个传媒的一个媒体，一个是校内网，一个是豆瓣。所有的分享，每个人都在寻找一些什么东西。我们说他叫爱。我们如何去爱？我们为什么没有得到爱？我们怎样才能更多的爱？因为但是每一个人提的观点都不一样，让我大吃一惊。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每个人都会爱，每个人都应该得到爱。那么为什么他说的爱和我们说的不一样呢？所以我把今天的讲的内容呢拿过来，并不是要从爱的旧有的道理当中提出什么新的概念、新的道理，而是更多的来重视使用、应用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来真正看到这样的爱，而不是我们每天所说的仅仅上只是一个概念。如果大家每一天所说的概念都通通实实的运行到行为当中去的话，那么这个社会不会天天的宣扬爱的。如果每一个人，我们每天心里装得满满的爱的话，我们每天去传媒当中，不管是发布我们的信息还是接受我们的信息的话，都不会注重那样的东西，因为我们内心已经撑满了。只有我们内心需要的时候，我们才去寻找；只有内心感到绝望的时候，我们才去发现希望。如果这个爱已经成为这个社会，我们当代这个社会所最需要讨论的话题的话，那么它已经有问题了。因为我们所生活所必须要这样一个美好的东西，这样一个美好的礼物，去被每一个人都在寻找，那我们到底有没有它？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理解它？到底在我们生活当中能不能真正的运行出来？那么，爱是新约的一个主题，它是作为一个隐秘的主题存在在新约里面的，所有的关系、所有的秘密都隐藏在这里面。我们知道，所有的很多人，我们弟兄姊妹来信主之后，他提的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是我们神学当中所经常触碰到的非常困难的，比如说三位一体，比如说自己的选择与预定论的之间的选择。但是这样一个问题呢，却让我很惊讶。他说：“主耶稣为什么为我而死？你说主耶稣是谁？”好，那他为什么会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一个不相干的人而死？我没有感受到这样的爱，我也不相信这样的爱会存在。这是我们所有的新信徒碰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我最经常碰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去理解这样的爱？我们如何去能来感受它？是我们遇到的一个问题。我们看一个道理，我们说神是美的，我们就可以得到结论，爱是美的。为什么？这样一个逻辑的推理在什么地方？神就是爱，对不对？好，听到了答案，非常的非常的好，非常一个简单一个逻辑推理，神是美的，对不对？这我们大家都知道。然后神又是爱，我们刚才这个经文也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那么爱就是美的，这样一个非常简单一个推理。这一点其实很简单，但是我并不相信每一个人在心里面都有明确的认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如果每天生活在普通的俗世的话语当中，并不一定能真真正正的认识到有些东西是好的，有些东西是糟的。我没有那样的经历和敏锐去区分事物和事物、语言和语言之间的区别。我们现在特别要注意的一点，打下基础的一点，就是每每我们说到爱的时候，它是好的。每一次谈论它的时候，都要确信它是美好的，是值得我们去拥有的。很多人在现实当中生活到受到挫折，而这种挫折往往是和爱有关系的。我们会失恋，我们会在亲子教育当中产生一些子女之间的摩擦，我们会在竞争当中因为别人对我们所表达的一种亲切的爱意而感到不适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往往会往后退一步。我说你的爱可能是好的，但对我来说不一定是好的。这种情况我们就犯了原则性的错误。爱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因为神是爱，神是美好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呢？那既然爱是美好，在我们这个社会上为什么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呢？因为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我们自己对爱的理解产生了一点偏差，有一些狭隘。我们往往认为人是爱的主体，我们可以自发地产生爱， 我们就像一个永动机一样，不断在这儿在这里搅拌，啊，在这里开动马达来制造各种各样越来越多的爱。但是是这样吗？并非如此。因为我们知道，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爱是来自于神的，是神给的，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吗？不是的。我太太会给我说，她像所有每一个女性一样，都最爱问的一个问题，并不是你今天吃饱了吗，而是你到底爱不爱我？哎，我就想说你已经是博士了。哎，你在那边开始读博士，你已经受了这么多年教育，为什么还要问这种问题？哎，我到最后发现，一个女性问你爱不爱我，和她受的教育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她就可能问我说：“哎，你到底爱不爱我？”我就想回答：“你到底让我就从一个学术角度来说呢，还是从一个丈夫角度来说？”说：“我什么都不要，你就从一个丈夫角度来说就好。”我说：“好好好，我说我爱你。”哎，她就不满意。为什么不满意呢？我会发现这个答案呢，它的正确与否和答案本身没有关系，它完全来自于我的态度。他如果这样问了，他说：“乔伟，你到底爱不爱我？”我说：“我爱你。”哎，他就很满意，他就走掉了，他做饭去了。哎，他如果问乔伟，你到底爱不爱我？我说我爱你啊。哎，他不高兴，他就再问一遍：“你到底爱不爱我？”我说：“怎么还到底呢？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跟你说我爱你啊。”哎，我就发现这个语调语速啊，里面加上感情啊，会对于一个说话的一个效果产生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区别。这个时候我就坐下来，我突然想，我说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对于我来说，我往往认为爱它是一种理念，它是一种概念。我如果表达给你，你传递了 ，OK， 我给 ，I gave， you receive， 这可以了，我们作为一个交换就可以了。慢慢发现，我发现不一样，生活当中真正的爱，它是一种情绪的传递，一种表达。我们如果用形容词去描述的话，某一些爱它是硬的，某一些爱它是软的。如果我们所有的人，包括弟兄也好，包括姊妹也好，在表达这种爱，或者是在接受这种爱的时候，来真真正正的感受它，到底是爱，到底是硬还是软，我们会有一个选择，一个清醒的认知。比如说，我说我给你一个这个概念，我说爱它是美好的，它是来自于神的，把我们大家都记住了，回家之后我们就会忘掉。但是我如果这样描述，我说有的爱是硬的，有的爱是软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记住。因为主耶稣在新约里面每一次形象出现，他是什么样的神？他是温柔和蔼的神，他是来到我们面前，他是为彼得洗脚的那位神，他谦谦恭恭地来到我们面前来侍奉我们。我们想啊，我们至高无上的神，造物主的万能的神来到人间变成人，他来为我们而做事情，这样才是刚强，是坚硬的爱吗？是我们一见到之后就完完全全地要把我们粉碎，打了粉碎，然后要毁灭我们的爱吗？是不是的？神的表达很微妙，他来到我们面前，柔声细语地说他的真理，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你有生命啊！他的爱是温柔和顺的，我们接受起来的时候，就如同涓涓的细流，就如同我们问神：你爱我吗？神回答我们说：我爱你啊！用最温柔的话语。哎，我这个时候一想，我就明白了我太太的用意了。我在想，下一次不用你再问我了，干脆我来问你吧。我说：“哎，你是不是要问我我爱不爱你？”那好，我不用再问了，我爱你哦。然后我再去做饭，好不好？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哎，你会发现软和硬之间的区别是非常大的。每一次当我们需要表达一种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试着去触碰一下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去捏一捏它。我们发现这个硬力非常大的时候，我们钻不动它，那这个爱往往是坚硬的，并不是来自于我们内心的。如果我们去钻一钻它，发现它柔软可触，表达起来如同涓涓细流一样从我们内心而出，完完全全是受圣灵的感应，来自于神，发自于神，把我们当作器皿，当作一个传递器，从我们这里流向别人，那这样的爱就是我们真真正正的知道从神而来的爱。我们再来想一想，那这样的美丽的爱，神给我们，他们是不是神在这样的给予的时候，是不是一个吝啬的给予？千万不要怀疑，这样的爱和我们每天用水用电是不一样的。我们用水用电有的时候是 需要节约的，为什么？因为它有余量啊。水用完了，我们就没有了；电用完了，我们就没有了，我们就会缺电缺水。那么这样来自于谁？风风漫漫，充充足足，万万没有断电，那断水断电那一天，这样来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就大大的给就好了。我们这儿说，我的爱人能力呢不够，啊，十成功力的话只有一成，所以说我要保守，我要稍微的退一步，退一步要更多的要培训，要锻炼啊。我今天已经给了我父母啊这么七八成来了，我没有能力再去给别人来了。那好，哎，你今天见到我之后，我就要向你威色相逼，和你用硬脸色来看，不用害怕的，爱给不完的，只会越给越多。因为永远记住，我们并不是爱的主体，我们并不是来创造爱，爱是我们创造的吗？如果这样想，我们便一定会失败的。神是爱，神来自于我们心里，通过我们当中的一个器皿，当做一个传递，把这种爱传播出去。永永远远不要害怕，爱会说完。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章节。三章的十八节，小子们呢，我们千万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非常美丽的话语，非常深奥的一段经文。我们突然说看到这两个词，叫言语和舌头。言语和舌头在整个西方的文化背景当中，并非只有它本啊这个浅的一个层次一个含义，并非只是我们所说的话，以及长在我们身体上的舌头，它有更深的一个层次一个意思。我们可以想一想，在英文当中说一个人聪明，我们用 smart。那么在英文这个环境之下，我们说一个人聪明，一个人有文化有知识，哎，你会发现他和我们中国人的我们东方人的表达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表达往往是说一个人聪明，他反应快，和人际交往之间关系好，数学算得好，脑子灵光，对不对？啊，在账户上算账的时候，往往是自己算账算得多了，然后把别人给坑了，自己别人还没有发现，哎，对不对？我们占了小便宜。啊，我们今天闯了三次红灯，没有被警察逮到，哎，这个人好聪明，啊，是不是这样讲？西方的背景不一样。西方对于一个人聪明的话，他说我翻开一部字典，我突然说。你跟我说权力这个词的五个同义词，然后这个小孩子都能给你找出来，他是一个 spelling bee， 他对语言的反应非常的敏感，这在西方当中他认为是聪明的。语言和舌头在西方这个整个这个文化当中是一个聪明的一个代名词。我们所这里说的这个啊经文当中就恰恰深入的发掘了这一点。这个爱不光是胜于言语和舌头，也是胜于知识。我们很多时候认为知识是我们行为当中人生的希望，是我们做事的准则，是我们人生的依赖，哎，是我这个人可以有自信可以有自尊的源泉。知识多了就好了，这是一种信心小的表现。我们真正的仰赖，我们的磐石是神，如果架在于知识之上，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如同站在流沙之上一般。这样的爱是怎样胜过知识的呢？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在2009年的时候去国内来做短宣，去了一个山东一个农村，见到一位老大爷，完全没有上过任何的学，腰也弓着，穿的破布鞋，裤腿上有两个洞，完全不在乎，就这样来到你面前。这是他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表现，没有任何的知识的积累。他说他来到我的面前，他说弟兄，我来和你分享我对神的爱。我说好好好，我说请您分享。我说哎，这是个难题。我就在问我自己，你说你要让我来分享的话，神的爱，我的神学里面著书，那我想怎么回答问题？我就要端端正正坐下来，要答题一样的把笔和纸掏出来，把我所有的所学的知识都要罗列出来，如何来表达我对神的爱。我可能有这样的主义，那样的主义，这样的思潮，那样的思潮，这样的教会运动，这样的教会运动，我罗列出来，我才能敢正答这个题。结果这位老大爷反而说：“我说我什么都不用，我5秒钟说完我就走人。”他说了10个字：“神对我的恩典，我对神的，就是不饿的肚子，养不起孩子。”啊，我都愣哪儿了？我说我花了一年，花了很多钱。绿花花的美元跑去上神学院，学了很多知识，和很多人
在一起共同的来探讨如何更加的爱神，我却不明白这个道理。这样一位老弟兄从山东农村来，给我上了很生动的一课。他说就十个字，我生活当中就这么简单，我吃得饱肚子，养得起孩子。哎呀，我就觉得这个智慧啊，真是神的仆人有智慧啊。我回来就反复的想，这是怎样的一种生活阅历，让他和神的关系这么的亲密。我们生活当中所需所求的到底是什么呀？我们自己的舒适，吃得饱肚子够了，家庭的和睦，家庭的温馨，养得起孩子，大家在一起够了。哪儿来的？神给的。神好不好？神好。要不要赞美？要赞美。说不说阿们？说阿们。好了 ，OK 了。知识是什么？我学了几年知识，把它弄得一团糟。让我抽出来之后，我发现，哎，我知识特别特别多。我抽哪一段来讲这个？我用哪一段来解释神的爱？老弟兄给我上了一课。你要赞美吗？好，来看看你自己得到什么。这个东西好不好？是好的就赞美神，就可以了。哎，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有智慧啊。那么第二天我就回来了，在教会当中，在一个华人教会当中，看到一个新姊妹。我当时说，新姊妹，你今天的这个收获大不大？她是一个初信徒，刚刚参加受洗的。她突然说，哎，我今天收获特别特别大。我说真的？我说这个哪一段是牧师讲的好？她说不是牧师哪一段讲的好，是我今天来之后有人和我握手。哎，我就觉得有意思。那么我们敬拜神，来到神的面前，来感受神的爱，这样的爱真的是有很多种方式，不一定只是通过知识来达到一种传递。知识的重要性没错，是很重要，但是仅限于此吗？神的爱已经被局限在这样的道理当中了。那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到这个教会当中，和我们每一个人有亲密的一个接触，来看到神在每一个人当中映衬出他的影子，却没有人和他握手的话，哎，那个真的就是我们丰富满满的被神爱所充沛了吗？给我一个很大的启迪，这样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见证，也告诉了我啊，什么样一个更打开了我的一个视野。也是《百年孤独》里面曾经有一句话，他说的非常好，他说，梅赛特斯啊，傻姑娘梅赛特斯被自己的老公拽着进入了卧室。他说他刚刚领会到，这也是一种温柔。我们生活当中表达的方式有很多种，一个人表达爱，一个人表达温柔，一个人表达愤怒，有很多种，并不是仅限于一种。爱不光是通过语言和舌头来表达的，也不会被知识所压迫。爱是一种拨乱反正的，具有像小草般生命一样伟大力量的一种，在我们内心的灵体和概念里，它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我们生活当中，来做自己的表达，让我们来受圣灵的感动。我们更重要的是在行为上有一种对爱的一种表达。这样的爱，我们很多时候在想，它其实是一种在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上的一个相互作用。有的人突然觉得，哎，我的个性上呢是不容易表达爱的，我是一个刚强的人，我是一个坚强的人，神让我是要来做神的精兵。那么我的爱，儿女情长就要放在一边，但是我没有想过爱的方式。如同经文上告诉我们要行出来，那么神的精兵就不会有爱了吗？神的精兵就不会表达爱了吗？一个坚强的男人就不会表达爱了吗？不是这样子。知识给了我们很多东西，但是如何从知识当中抓住真理，这是另外一个概念。爱就是圣经当中的一个真理。我们知道圣经这么厚，几千页，我们出信的时候每天开始读查经，开始来领会圣经当中的真理，把它来读厚，这是一个第一个过程。圣经在不断的延展，我们有更多的信息加进去，我们来领会啊，我们讲查经这个词的词语的表达，使用的词汇，它的时态，各种各样的东西，给我们把圣经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的厚，有了很多很多的理解。最大的错误就是戛然而止，在这不停住了。我们认为我们把圣经当中所有的真理已经全都学会了，其实没有，这只是两个过程当中的第一个过程，这只是一 第二个过程是把读后的圣经读薄，让我们所有的各种道理充斥的大脑重新的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所有的道理，那些让我们晕头转向的，让我们不明就里的，让我们庞然若失的那些知识呢，重新回归到一个简单的真理上面来。真理和道理是有很大的区别的，真理永远是简单的，而道理永远是复杂的。我们可以不明白道理，但是一定会懂真理。这就像我们把圣经的这个真理去给外邦人传，把福音来传开，我们告诉一个人，我们说，哎，你懂不懂这个加尔文学派的一个意思呢？我来告诉你，他和约翰卫斯理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哦。那我们会不会得到这个信徒呢？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如果说把真理来说的话，我们说神是好的，他肯定会理解。神是爱，他也理解。我把这样的爱给你，你接不接受？我肯定会接受。这就是真理和道理的区别。爱就是这样子。爱在我们生命当中运行，便使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子，让我们成为一个器皿，这就是美好的信息。我们想到这个知识和爱这个区别，我们想到在一开始创世纪当中所说的第一章当中就有，神告诉我们不要去吃知识树上的果子，但是我们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我们吃掉了它。从此之后，人就变得特别的来追求一种逻辑上的胜利、知识上的丰满，但是却忽略了真正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生命上的一种提拔。我们每一天运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比起知识来，更重要的是爱。在这样的爱的当中，我们真真正正的能得到的，才是一个神的一个祝福。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照主所行的去行，听起来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其实它包含的内容呢是远远要超过于它的。我来见证一个 precious utensil 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前辈，他在国内的最大的论坛上，就是这个约拿之家里面是带有一个代表小组的一个领导人，他是一个属灵上的一个长辈。他曾经对于这个爱的一个这段经文呢，曾经有一个概括，他就认为，爱在表达的时候其实是有阻力的。那么我就把它概括为另外一个词，他说的比较多，后面呢会跟大家来分享。那我就概括一个词，就是爱是有一个方向性的。什么叫爱是有一个方向性的？我们如何来克服这个方向性，这是我们所做的一个问题。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在神学院当中，这么多学生在一起啊，济济一堂，每一个人都是信徒，每一个人都是来自于几代基督徒家庭啊，第二代、第三代基督徒家庭，每一个人啊，男的潇洒，女的漂亮，在这里一起来敬拜神。每个人唱的赞美诗，每一个人不用看歌谱都能把这个词背得很清楚，声音嘹亮，唱得很好听，很专业。到了台下之后，和所有的教授之间打招呼，脸上带着非常阳光的笑容，和每个人之间关系非常亲密，怎么看怎么是好基督徒。但是有一位教授提出来，他说：“我观察我们的神学院有一定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和我们所说的领受的基督啊，主耶稣基督的爱，它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要观察一下。”他说什么呢？我们每个啊，在这个神学院里面有一个走道走廊，它有两边。你走的时候呢，就靠右边走，你走这边，他走那边。突然之间发现100英尺之外来了另外一个同学，这位同学呢是你不喜欢的。哎，和你之间有隔阂，你不喜欢他。这个时候我们就突然发现，他不像一个基督徒那个样子上去说我爱你，我和你冰释前嫌，我带着同样的笑容来到你面前。相反呢，他开始溜墙根走，来到面前之后只差5步，然后低着头就过去了。但我注意这样一个细节，这样一个行为你做出来之后，就万万不像一个基督徒所做的样子。这就是一个隐喻，两个人走的时候，这样的爱的方向它是有一个抵触的。我们都知道，要和我们来走的话，走同一路的人是容易爱的。和我们同一个方向上，这个人也和我们同一个方向走，那个人和我们同一个方向走。我们来到一起，我们吃饭有话说，有共同的话题。哎，他和我这个啊 门第相对啊，这个人哦，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哎，这个人所说的话我完完全全的赞同。这个人呢，代表了我的利益。哎，他赚的钱和我差不多多，他老婆和我差不多漂亮，我们的喜欢球队都一样。我太容易爱他，我没有任何理由就不去爱他。但是另外一个人呢，发现哎，我穿阿玛尼，哎，这个人呢，穿彪马。哎，我去打高尔夫球，他去踢足球。我每天要看的是这个 Fox， 他看 CNN。我呢是这个来到教会之后呢，一板正经，然后他呢嬉皮笑脸。哎，我就觉得这样的人呢有问题。你会发现，这样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哎，在一个方向上被阻断了。这个人他和我走的不是同一条路，并没有往同一个方向上走，他是迎面而来的。通过他，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不同的一面，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我穿阿玛尼是不是我骄傲了？是不是我奢华了？我每天只让我的妻子做饭，是不是我不体贴了？哎，为什么他每天就给他自己妻子做饭？哎，每天他在教会里面嬉皮笑脸，是不是他和神的关系亲近了呢？他是一个自如的、自由的人，在神里面，在灵里面得到了释放。哎，我们突然发现来的这个人就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的不足和照出了我们的缺点。我们不喜欢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假装都看不到，避到另外一边，让他走另外一边，我们走这边。这就是一个方向的一个问题。那么爱千万不要挡在这个方向上，当这个爱如果是迎面而来的时候，我们要发现从我们内心而出的爱阻力越来越大，能给的越来越少。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小心，这样呢一定要注意，像神所说的那样，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我们要去爱世人，不管这个爱的方向是从哪里来的，不管这个人和我们是不是道同不相与谋，转过身去和他走同一条路，告诉他我们爱他。哎，这个可不是告诉我们所有的这个在这个教会当中的姊妹们，或者说小辉弟兄，有一个弟兄突然跟我说，哎，他对我挺有好感的，要照你这样说他，我就觉得我真和他道不同不相与，我真是不喜欢这个人。要照你这样说，我是不是应该全心全意爱他？千万不要理解错，我说的不是爱情，好不好？我说的是大爱，一个泛指的爱，来自于神的这样的一个爱。用 precious utensil 这个属灵的这个前辈，他对于这个神他这个爱的方向是怎么提炼的，怎么理解的呢？他提了一点非常好，他说我们在研究旧约的时候看到有两种的方式是来自于神的，第一个是祝福，第二个是诅咒。有人是配受你的诅咒的，为什么？他得罪了你。在生活当中，有些人得罪了我们之后，他们在灵里上是欠我们的。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将爱的方向来看一看的话，就是说他在你下面，他在灵里面是亏欠你的。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对他进行任何的诅咒的话，他都会在生活当中出现各种各样的不顺。因为这样一种爱的方向，它是完完全全处于一种亏欠的一个状态。另外一种情况是祝福，说如果说有一个人是配担当你的祝福的话，我们来祝福他，他的生活也会变得越来越好。为什么呢？这也是从一个方向上的，他高高在上，你把祝福送上去，由神而来的祝福送上去，那么他也会在生活当中发生一些变化。这两种情况，不管是诅咒也好还是祝福也好，都是同一个方向的。那么这种爱的方向呢，就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阻力。他说但是我们要通过爱来改变方向的话，就会发现另外一个奇妙的现象，当这个人是亏欠你的时候，他在你的下面，他配受你的诅咒，那么你诅咒他，他的生活就会出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单不诅咒他，去祝福他，会出现什么情况？非常惊讶，他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而且特别好，比那些配他当祝福的人生活还要好。这便是爱真正的真谛。每一个人在做顺境的爱的时候，在爱我们同一个方向的来客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做到。我们内心刚硬的时候，去爱我们配担当我们的爱的人的时候，那都是完完全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当这种爱出现挑战， 去爱一个来自于我们不同方向的，难以很难的一个情况之下，去祝福一个配担当诅咒的人，这种情况下，爱的力量就会成倍的放大，被我们每一个人所接受。他这样的总结，我认为是最最好的。这样就是一个爱的方向。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今天在提这两点，就是第一个就是爱的硬与软，第二个是爱的方向。当我们看到这个爱来触摸它的时候，如果每一个人的内心来触碰自己的内心的深处的爱，发现攥它的时候是硬的，在表达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人，不管是和自己的妻子、和自己的儿女、和自己的先生、和自己的父母来说、来表达这种爱的时候，发现哎，如此之坚硬，如此之不耐烦，那我们就注意这是有问题了。如果我们来触碰它的时候，发现这个爱是如此之柔软的，表达起来如此之流畅的，那么这是要说啊，那是要受祝福的，那么你就做对了。那么第二点再来看的时候，这个爱的方向，我们来看这个人所给我们的信息，我们对他的感受，如果发现给我们的印象也好，或者是感受也好，并没有走到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并没有从骨子里面、心眼里面想去爱这个人，我们知道他是来自于不同的方向时，要注意了，我们要转过身和他走同样的方向，来更多的把我们的内心的爱来传递给他，来真真正正的让他来感受这样的爱，才是我们需要做的。那么最后一点，就是在爱的这个软与硬和不同的方向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社会上最重要的一个心理一个思潮，那么就是爱和金钱的比量。爱和金钱的比量，我们可以拿一个例子来讲一下，是在国内的话，大陆几年以前，大概是4年以前，在南京出现一个征婚启事。他说这个男方呢是一个月年薪30万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富豪，他说我现在要找一个老婆和我签订一个契约，我呢外表英俊，人高是180以上，年薪呢有30万，有房有车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现在我要找个老婆呢，需要答应我一点，就是我们在结婚之后，我有任何的权利去找其他女人啊，当然你也是可以有任何权利去找其他的男人啊，就这样一个征婚启事给贴出来了。这个征婚启事呢，我们暂不讨论，它并没有很深的这个道理，只是看到目睹怪现状，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发生。但是底下有一条评论，却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看人的标准。这个评论的时候说，他说30万的年薪就能说这话喽？哎，我发现这个道理很有意思哦。他这话并没有突然说你无论怎么样都不能说这话，他加了一个前提，他又加了一个 condition 在里面。他说你年薪30万，你就能这样说吗？我们加一个逗号，后面再添半句话，说你如果年薪300万呢？300万够3000万呢？我们是不是就该写句号了？他说哎，3000万，那就投了你吧，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他说年薪30万就敢这样说，怎么样也得是不是300万呢？哎，我们这时候才发现，这个爱呢，就当这种商品化，加上标签，不同的等级，我们来罗列出来，就从购物一般。这个人配不配得这样的爱？好，他的条件很一般，那么呢，我给他配一个比较中等的爱，我贴上标签，卖这样一个价格。另外一位呢，他条件非常非常好，那好吧，那我就给一个高高在上的爱，那么呢，我就全心全心的，你不管做什么事情呢，我都完完全全的支持你，哪怕对我不忠，毁掉爱的贞洁也可以。你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爱已经和金钱的挂钩，成为一种数量上的一种考量。我们现在再也不说是从身而来的爱，还是从人而来的爱，是柔软的爱，是坚硬的爱，我们说的是什么呢？我们说是3万的爱，还是30万的爱，是300万的爱。这是我们在当代社会当中所遇到的最大的一个攻击，爱已经被数字化。回头想一想，我们所看的今天的这个赞美，我们看的是用繁体字写的爱，感谢神。繁体字在和简体字在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是，繁体字在中间有一个心在，没有错，说繁体字在中间加了一个金的。我们老祖宗开始写，我们老祖宗认识爱比我们还要深刻。他说爱是来自于心的，问问你自己的良心， 不用去听别人的讲道，你今天也不用听我这个弟兄在这里做认识的是讲道，翻一翻圣经，看到最浅显的真理，通通正正的都写在这本书里面，什么样的爱是爱，如何行出来是真正的爱。那这样的真理就是来自于我们内心的，问一问自己，谦卑下来看一看，很清楚就能看到爱的真谛，看到爱的形状。我们来触摸的话，哎，我们知道爱就是这样柔软的，就可以给出去。爱呢，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个弯转过来，和我们不爱的人的走同一条路，让告诉他我们是爱他的，也会得到这样的真理，就是爱不会和金钱挂钩的。30万买不到的爱，300万也买不到，3000万同样买不到，3块钱就可以买得到，和数量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现在蒙蔽了双眼，大多是被各种各样的概念是来蒙蔽了双眼。我们包括我们所说的知识使人心硬，我们被知识蒙蔽了双眼；方向使人陌路，我们被方向蒙蔽了双眼；金钱使人愚蠢，犯这样的低级错误。我们想想，这样的男子，亏他还能赚年薪30万，怎么会把这样的东西贴到报上呢？我更希望他是一个神，通过咱这个不同的这样一个情况来，让我们看到一种反面的一个见证。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来用这样的这个报章上所发布的一个信息来告诉我们，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环境是什么样子的。爱独立于任何一种概念，自己存在，它不依靠于权势，不依靠于金钱，不依靠于知识，甚至不依靠于我们自己，我们无法创造爱，也无法毁灭爱。别人给我们的爱，拿在手里面是最宝贵的礼物，从神而来的是最宝贵的财富。我们自己无法去消灭它，我们硬去要，别人也并不可能会给的更多。一滴一点，都牢牢实实的存在在我们内心深处。这最柔软的东西，爱，在我们内心存接起来，却变成了最刚强的、最坚硬的，我们做人的